想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你没有触动你的心哈。石头说，那十六天是他觉得非常非常特别的，好像让他的生命往前好像跨了一步。你的生命有没有曾经有一段的经验，是让你觉得那一段时间让你忽然间长大，或者忽然间往前跨了一大步，或者是忽然间不一样？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应该要好好的思想一下，上帝原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放下很多的机会，是要让你用不同的角度来看你的人生啊。今天下午啊，不是有一团要去尼泊尔，不是，今天下午有一个宣教的会议啊，我要邀请大家一起来为这件事情祷告。因为今天下午呢，我们这个宣教的会议要为着每一年我们和平都有宣队啊，在台湾的一些啊不同的聚落，我们去过一些比较偏远的城市啊，在那里宣教。那么我们今年也是一样会有短宣队，今天下午要开会。那我们真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啊。当你在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啊，不只是为那个会议祷告，也求神在你的心中做一些工作。不要老是觉得每次要为那种宣教的事情祷告东西啊，别人家的事情哈，西德用西兵德哈，兄弟啊哈，兄弟感动某某人啊，那热心宣教哈，跟你无关哈。如果是这样，你也不能够经验到十五天那种十六天不一样的。透过我们的生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式，让那一个二十四个小时变得更有意义。问题是，你愿不愿意让上帝把新的元素？明年怎样？你要生孩子，亚伯拉罕怎么样？不吃就笑出来哈。就觉得实在太可了吧，骗我骗了25年、24年，还在讲，好，就根本没有孩子，讲到现在，我真的是忍不住笑出来了哈。那么笑出来的亚伯拉罕来到今天18章的经文，17章上一章亚伯拉罕笑，18章该谁笑？该他本人笑，好，所以这是一对很可爱的夫妻哈。他们既有信心哈，跟随着耶和华的脚踪行哈，但是呢，一边走一边觉得很好笑，就是。是吗？还是假的哈？这样子，当个基督徒真的有丰盛的恩典吗？啊，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这对夫妻成圣的历程哈。走着走着，就是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今天18章到20章是创世纪里面叙述单一事件一段最长的经文哈。叙述单一事件一段有头有尾一段很长的经文。那么在这段这么长的经文的表达的里面呢，它事实上给两个男人一个对比的舞台，在这个。舞台经过了18章到20章的叙述之后，要有一个人下舞台，有一个人继续留在舞台上，有点像有人在上面摔跤，或者是但不在摔跤。这两个人在各自演的一幕戏哈，那一幕是亚伯拉罕演，一幕是挪伯演。他们呢面对类似的事情，几乎面对同样的事情，但是他们因为不同的态度，因为不同的反应，他们的人生带来不同的结局哈。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借着18章到20章这段的经文来看这两个大男人，他们的生命因为什么样的事情来到了一个分水岭。我们的生命也会不会是被上帝常常带到这个分水岭，然后我们向下沉沦，我们不自知。 OK， 好，我们看到第18章的一开始是亚伯拉罕接待耶和华上帝跟上帝的使者做故事的开始，而19章呢，他是用挪伯接待天使做一个故事的开始。你发现这是一个很工整的对比。18章亚伯拉罕接待上帝的使者，包括耶和华，然后19章罗德接待天使。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夕阳刚好带我们唱诗歌，对不对？好，那个最后一首诗歌，汪汪之汪汪猪之猪汪汪，哈利路亚。你心里面一边唱一边想什么？就想什么时候还唱得完呢？一直巡回，不知道唱到什么时候都口干舌燥。唱什么口干舌燥？你绝对不可能。我从早上8点半加成人主学加到现在，还要讲到，你就觉得不会口干舌燥。所以你看能不能打歌出来？然后呢，前面讲，刚才唱那首诗歌的时候，我一直想到那个亚伯拉罕在招待上帝，他们吃饭那个。我觉得我们有椅子不能跳，本来那应该用这种诗歌要跳，应该是大家围起来，没有手勾着手，然后这样跳那种，啊，那种感觉就是好棒的。不过可能我们当中的很多人是比较内向、比较含蓄的，比如说好像不太会跳。那现在这种诗歌，我就想到说那天经文告诉你，因为你仔细看18章的圣经啊，亚伯拉罕是一个很热情的人啊，要跑跑跑啊，啪啊，又拜啊，又宰牛啊，又干什么？对上帝的使者，对上帝非常的热心。基本上，如果你看18章的2节的经文，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认出那是耶和华，因为他把他当成是三个人，那三个人里面呢，因为在他们 坐席吃饭的叙事到后面呢，有讲出来哈、啊，耶和华，然后另外两个人是天使要去看使者要去看那个索多玛城的问题哈、啊。那么在那一段的过程当中，亚伯拉罕跟罗伯有一个很公平的开场，就是有使者有旅行的人经过，然后呢，他们这两个人都很热情的去接待。好，很热情的接待这个事情大概不是困难，因为如果你记忆所及，罗伯也是很热情的接待天使，亚伯拉罕也很热情的接待这个远来的客人。但是重点在后面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相信后面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你都很熟悉，就是上帝觉得说他要做的事情，他不能不让亚伯拉罕知道，对不对？然后于是就有一段很特别的，全本圣经从来都没有看见有一个人可以跟这样跟上帝讨价还价杀价，对不对？哈，那天起跳多少钱起跳？50起跳，对不对？好，50起跳，亚伯拉罕开始杀价，拍谁拍谁，一次杀多少？杀五个，亚伯拉罕杀太多，对不对？但是我们去士林耶稣，如果你说50块，你就杀25块了，直接对半就杀了。你想为什么亚伯拉罕他用这个方式表达，因为是50，然后为什么他会接下来是40？因为你看出名的历史，就是早期的民族的历史，对我们来说旧约的完全数是7，对不对？可是你要知道出名的历史那个完整数起跳是5的原因是因为算就是这样嘛，五只手指嘛，对不对？他两个不就10了吗？好，就5跟10是他们算的一个基数，一个基本的单位。那么在这个基本的单位里面，你看见亚伯拉罕一次就跟上帝啊，50，从50开始算，那50之后呢，他就跟上帝说，那45之后他喊多少？到40 30 20，到多少停下来？到10个，到10个停下来。你是不是想亚伯拉罕在想什么？你觉得亚伯拉罕在想什么？为什么跟上帝这样杀？他为什么要杀价？他的心中恐怕隐隐的知道罗伯也蛮不争气的，不杀价一下恐怕是不太行的。那为什么他停在10呢？他心里想，罗伯跟他太太两个女儿，然后嫁了两个老公，对不对？不对的，一个人一个家庭生两个孩子，弄10个也不为过吧？好，就是你们那个家这样子，自己生都可以生得出10个啊，一人这样子。所以亚伯拉罕算一算，大概可以有平了啊，就不再数下去了。所以在亚伯拉罕即便再往下数，也做不到。如果他说5个，对不对？结果那天天使拉了几个出来，4个，还少了一个啊。亚伯拉罕他大概想，罗伯应该是没有那么有影响力的，50个可能不太可能，就是让他杀到10个，心想应该停下来。在亚伯拉罕跟上帝讨价还价的过程，事实上是一个印证了创世纪第12章上帝对亚伯拉罕说的一件事情。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你要成为怎么样？万民的祝福嘛，对不对？你要祝福很多的人，我要赐福你。12章的主题发展成亚伯拉罕，也是今天我们基督教信仰一个很重要的核心精神，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也是我们教会的一个slogan 的很重要的句子，成为万民的祝福啊，这是很重要的，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上帝要使用我们的教会成为多人的祝福。好，上帝借着亚伯拉罕的这个生命的表述啊，上帝是听亚伯拉罕的话，他就的确跟亚伯拉罕说，好，如果有10个人的话，我就不毁灭。其实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的生命有一个很好的品格，就是他惦念着跟他无关的事情。索多玛和摩拉城的状况基本上跟他是无关的。虽然我们上个月在讲道当中提醒大家，亚伯拉罕在心中明明觉得罗伯应该去传承他后代的那一个人，但是上帝已经很明白的17章告诉他，是从你而生的不是罗伯了，是从你而生的也不是夏甲所生的以实玛利。亚伯拉罕已经知道，但是亚伯拉罕仍然顾念着跟他一起出家乡的罗伯。亚伯拉罕不只是顾念他，亚伯拉罕很具体的为他祷告。当故事谈到这个地方，我想我们看见了一个很特别的图画，是这一位原本要施行审判的上帝，他容忍亚伯拉罕跟他议价，跟他讨论。我们可能常常会觉得，上帝你是一个非常残忍的，或者是你做事情是一个已经决定了的，对你来说没有空间了， 你已经决定这样做就这样做，可是你知道对亚伯拉罕来说，他抓紧跟上帝对话的机会，他跟上帝求，好不好，你可不可以让我们如果有十个人的话，可以不要那么快的毁灭我。亚伯拉罕他求，我不知道你当一个基督徒啊，你怎么样看待你现在所生活的人生，你觉得你人生是会越来越好还是会越来越不好？越来越好。我上次好像参加一个论坛报的座谈会，就是一些帮他们写文章的一些人在那边，其中有一个老师，他是在大学专门教那个汪老师，专门在教一些环境工程方面的。然后我们就在聊到一个总体这个台湾的前途，他用生态学的角度就提出他的观察，说你全部的人类都是在迈向灭亡，早死跟晚死而已，我们怎么死而已，就是环境只会越来越污染， OK， 所有的物资只会越来越耗尽啊！你只是用什么样的方式？那就有人说，那难道基督徒这么悲哀吗？就是怎么那么凄惨吗？但是他说不是，其实上帝就是要让我们在迈向灭亡的过程仍然可以见证上帝的作为。其实这种观念不正是基督教的神学吗？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启示录讲的是什么，创造吗？对啊，最后面讲创造新天新地，那启示录主题是审判，我们都知道我们即将面对审判，可是你怎么看待审判？对基督徒来说，这种东西听久了可能都没感觉了。其实我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也在问我自己，我对审判有感觉吗？因为我扪心自问，我觉得我好像有点麻痹了，有点麻痹，就是好像审判，我们知道什么是审判，但是我面对这个审判，我的感想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他立刻采取的一个回应是，他马上跟神祷告，他说：“好不好，你不要这样，我十个、四十五个、四十个。”亚伯拉罕对上帝审判这件事情有高度的敏锐，而且这个审判不是审判他哦，是审判别人。亚伯拉罕有一个高度的敏锐。反观替亚伯拉罕祷告的这一位，我们今天要把焦点专心的放在另外一个人兄的身上，他就是住在索多玛城的罗德。如果我们把镜头从亚伯拉罕跟上帝谈话的地方拉到索多玛城的话，迎面而来的是什么？迎面而来的是什么？迎面而来的是你们看那个电影，坐在戏院的时候，他要介绍那个杜比立体音响的时候，他就有一台直升机噔噔噔噔噔一样飞，有没有？你们都不看电影的，是不是？你们都看盗版的 VCD， 不好这样。就是你去看电影的时候，你看他那个介绍那杜比立体音响，就会有一种飞机像直升机这样飞，然后很高的城市亮亮亮亮亮的灯，好像没有人知道我在讲什么的样子。所以你在看到一个很亮的建筑物，哈，我现在是什么的索多玛城、俄摩拉城那一群人，他们是怎么样？我昨天早上去一个那个座谈会，那个青少年次文化的一张座谈会去听，我们大家就聊说，哎，你们觉得青少年有什么次文化？大家就讲，哎呀，我们穿耳穿洞，不只是耳洞、鼻洞，是舌头啊什么都有穿洞，或者是奇装异服啊，或者是不同的颜色，大家就分享很多很多很多。那我就想说，哎，索多玛、俄摩拉城的人里面，他们有没有很特别的文化？有没有一些人刺青刺到满脸啊？啊，或者是新的造型啊，或者是什么？那他们一定有很多很特别的东西。罗德活在那个当中啊，文化本身，我们不要给他一些价值的判断之前，我们就先看罗德活在那个当中，罗德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想想，就你的记忆所及，罗德第一次出现在圣经舞台是哪一件事情？就你的记忆所及，罗德第一次出现在圣经舞台什么事？被亚伯拉罕带出场，不是带着离开他的家乡，对不对？罗德从圣经一开始的时候，他是一个很被动的人，他是非常被动。亚伯拉罕把他带离他的家乡，然后呢，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他就常常扮猪吃老虎。罗德是这样，他就装傻，好，真的很被动。然后呢，他被带离开来之后，圣经告诉我们说，罗德的仆人跟亚伯拉罕的仆人越来越兴旺了，牛啊羊啊就不够草吃，蒸水喝。罗德一直按耐不动，装傻，一直到亚伯拉罕受不了了，对吧？罗德讲，哈，这个你我不能相争，你做一个抉择。罗德做什么抉择？一路来都是很被动的罗德，这是很很主动的。他吃香的喝辣，东西南北最肥的他要。这边告诉我们说，罗德选了看起来好像耶和华的园子，他选择了索多玛俄摩拉，非常肥沃的地方。罗德是一个遵循自己利益的人， 当初亚伯拉罕离开家乡的时候，很可能罗德也是想有一个新的机会吧，他跟着亚伯拉罕离开。来到这里，其实伊玛罗德的价值观很清楚地展现出来，什么孔融让礼，他们那里没有孔融让礼，什么尊敬长辈谦让，这已经不是重要了，重要的是什么？一刀切啊，你要输啊，够犀利啊，对不对？他专心地顾自己的利益，所以他选择上好的土地就去了。罗德是一个选择上好土地的人。其实，在罗德选择土地，我们那篇信息的时候跟大家提过，罗德就选择了自己的命运。罗德就选择了自己的命运，当他选择最好的，他其实重要的不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选择应许，罗德选择什么利益？在那个抉择的过程当中，罗德是一个以利益为选择判断标准的人。罗德选择了那件事情之后，罗德就住在了索多玛城。接下来罗德还是很被动，圣经告诉我们说混杂很混乱，罗德就被抓走了，有没有？然后亚伯拉罕就把他救回来。罗德他只是那种被大环境影响的人，他被人家抓走，然后亚伯拉罕给救回来。你有没有经验过大车祸的经验？没有，或者是大病一场，发出病危通知，忽然间又没事。你有没有这种你自己的经验？如果你走过一遭，好像然后再回来，我想你会彻底的改变了，会醒悟啊，或者是觉得说好，我一定要怎样，哪怕是三分钟热度都好，你会有一点点改变的。圣经告诉我们说，罗德住在索多玛城，然后被抓回来怎么样？他有没有搬家？搬到俄摩拉？没有，他继续住在索多玛。你改变了，他有没有危机意识？他就是住在那种充满了帮派械斗的环境里面，他还是觉得没有关系，他就继续住在那里。一个完全不改变的罗德，我们就看见他的生命正慢慢的步向危机。这就告诉我们说，这个罗德当亚伯拉罕为他拼命在那边求情的时候，罗德所生活的环境还是一样吃香的喝辣的，一直到天使出现的时候。或许我们会说，天使出现一下在罗德的面前的时候，罗德是不是很热情的招待他？对啊。然后呢，当天使在他家外面有人要抓那个天使出去的时候，罗德怎么样？有勇气走出去，对不对？好，说哎，绝对不可以。故事讲到这里就罗德好怕，他生命改变了。结果话锋一转，他马上说啊，不然我两个女儿嘛，就给你们虐待。这是一个非常不道德的想法。作为一个爸爸，最亲近的孩子，他竟然出卖最亲近的孩子。所以你看，明白罗德在他的生命里面有很多很复杂的、很复杂的那种心绪。单方面好像要保存的天使，一方面又竟然出卖自己亲生的孩子，那种复杂的心情啊，其实是很像正常人。正常人也是这么复杂啊。我们有时候是好人，有时候是坏人，有时候对人家很有爱心，有时候我们又很现实。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啊。我们人生有时候好像可以很积极、很乐观、很属灵，可是我们可以很为着利益、很为着什么东西在那里权衡、在那里挣扎、在那里天人交战，这就是真实的人生。如果在那个真实的人生的那个微妙的关口，那妥协了，我说好吧。其实如果真的有勇气，罗德应该说：“那我把我自己，你要对我怎么样就对我怎么样。”事实上，你知道索多玛城之所以被旧约学者，我们常常拿来讨论旧约伦理学，就是性伦理学，一个很大的争议点就正在于这一群索多玛和摩拉城的人，他们有同性恋的所谓的性形象的问题。他们要抓这两个天使，因为天使在旧约圣经出现的形象都是男性的形象在出现，所以他们要抓这个天使去强暴，实际上是做一个不合宜的男性的性行为。所以罗德他明白这样的事情。其实你在整个叙事的当中，你知道罗德对他的环境一点都没有影响力，罗德没有影响力，罗德没有办法，他说 no 的时候没有人要听他。罗德是一个完全没有影响力的人。这个完全没有影响力的罗德，我们可能会觉得很可怜，他对他的朋友没有影响力，但好歹你当人家的丈人啊，当岳父你总有影响力吧。当天使跟罗德说哎，你去把人找出来，天亮的时候我要毁灭，罗德就去找了。罗德去找，结果他的女婿要不要理他？不理他。那女婿可能会觉得很奇怪，我们平常在你家就是吃牛肉面啊，喝个小酒啊，聊天啊，看个 VCD 啊，对不对？大家谈一谈最近打折哪里不错啊，这才是我们谈话的主题嘛。忽然间你跟我讲什么 要审判什么跟什么，这个不是我们谈话的主题的。你突然跟我讲什么？所以他的女婿是不理他的，当着耳边风，罗德讲的东西，他们罗德一拍一流，一点都不在意。圣经告诉我们说，罗德自己又怎么样？罗德面对天使说我要审判，罗德的感觉是什么？罗德开始收行李吗？罗德开始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说，天快要亮的时候，皇帝不急急死太监，天使跟罗德说，天快要亮了，我已经要毁灭了，一定要走，所以天使拉着罗德的手，你看见吗？所以是罗德还是很被动的，他明明知道审判了，但是很被动。天使明明说真的是好，他勉强去做吧，但还是很被动。这个像什么？其实这个很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其实还是很被动。就是我一看人，我们要宣教，对不对？那又怎么样？就是宣教，那又怎么样？就是你听了很多的提醒，可是回到你的生活，你还是等嘛？等到该是时候的时候才是时候。我们从来不主动创造机会，你还等着上帝的最后拉你一把。我一直在那里等，天使真的拉他一把。天使拉他一把之后，圣经继续把罗德的人格特征写出来。天使跟他说：“你要逃跑，逃跑到哪里？到山上躲起来。”就是罗德他怎么样？他就说还没有跑，他就说。哦，这个太远了啦！我可以去住那里所有城市。哎呀，罗德满脑子就想住城市啊，因为好吧，我不能够住在台北，好歹让我住台中吧，对不对？我们好歹是没有故宫博物院，不是还有古东汉吗？如果没有什么什么国家音乐厅，那是还有国家音乐厅的预定地啊，台中有那个。就从哪里讲，不能住所多嘛，我好歹要住所有吧，对不对？类似文化，类似的是没有生意类的呢，他有 OK 全家便利啊，全家就是你家，所以他最好不离开他原来的习惯太远。但是很多大学生毕业之后，他留在台北，他习惯住的地方还是他大学住的地方，很习惯，我都很习惯，我的习惯住在那里，所以当时跟他说我让你逃到山上，他不想改变他的生活习惯。因为什么？其实审判这件事情很真实的是要我们改变总体的对存在的看法，但我都不想改变这件事情。他大概就是在形式上改变，但是本质上不变。他仍然住在想去住所有号，因此奥布洛夫就说：“好吧，好，他这个毕竟也是亚伯拉罕的侄子啊，亚伯拉罕因为上帝都卖亚伯拉罕的账，好高的等等。”因此就跟罗德说：“好，那你去住来的，我不毁灭他。”罗德夫妻就跑，这个为了利益而奔跑的罗德，你没想到他的太太心里面可能还想着他的什么，他的什么手表啊，或者是他的项链啊，或者是什么。回头一看，灯告诉我们，就成了再也回不过头来的一根圆柱。当然，罗德的故事对很多人来说很遥远，因为你所认识的上帝都不是那个立刻施行审判的上帝。对我来说也是，所以有时候我在审查我的人生的时候，因为有些事情是不好的，可是总是觉得说，哎呀还好，就是因为我们常常把那位很严肃的上帝，跟把圆柱成真的上帝。当成是一个文学性的修辞法，就是说那个只是一个提醒这样子。我们常常很习惯的把上帝的绝对的审判相对化。圣经告诉我们，罗德去到了所有之后，他开始不安了，他开始死了，然后他自己怎么样，又搬到山上去。罗德自己搬到山上去，不搬还好，这一搬，圣经告诉我们说结局是什么。二十章的 ending 是罗德的两个女儿跟爸爸生下了两个孩子，而这两个孩子就是以后敌对以色列人也是非常重要的对手。圣经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很大的讽刺。罗德一路来那种被动、被动、被动做决定的，他最后去到了就是他的环境已经混乱到他没有办法控制。圣经告诉我们说，罗德他九岁了。我告诉你，这段经文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这段经文如果你去跟挪亚方舟之后，挪亚是不是喝酒醉？你跟挪亚酒醉的经文跟这段酒醉的经文里面，你去做一个对比，你会看到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基本上罗德不像挪亚，他还有最基本的秘密的那个良心醒觉，他醒了过来。挪亚醒了过来还说了预言，但是罗德就这样浑浑噩噩的，他的生命就是从这个点整个往下对坠落。如果我们妥协一点点，我们会像罗德一样，他的生命已经到那种荒唐到那个地步，是他完全没有办法逆转，完全没有办法逆转。或许我们会说，罗德活在那个城市的里面，他好歹跟亚伯拉罕生活在一起。罗德他之所以会招待天使，可见他的心中一定没有良善。或 中情的没有错，罗德的心中的确还有文章。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七节到第八节，不然你可以翻开手上的圣经，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七节第八节，这里讲到的罗德，彼得后书二章的七到八节，这里说什么？这里说把罗德在索多玛生活的心态讲出来。这里说只搭救那常为恶人无形忧伤的义人罗德，他用义人来讲罗德，然后又说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怎么样，天天伤痛。在这里我们好像看到一个 还不错的罗德，对不对？你在这段经文罗德还不错，他会忧伤嘛，他会说哎呀很糟糕，不错吧，真的不错啊。可是这个罗德哈，就仅止于这样，你懂我意思吗？就仅止于哎，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哎，这个人心隔肚皮，这是什么？这个是人常常会说的慨叹的话，你懂我的意思吗？你不是基督徒，你也会对整个台湾社会的总体的问题、经济问题、两岸的问题、军事竞赛的问题，你也都会感觉到哎呀，实在是，这个是实在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可是罗德他的生命就仅止于哀伤忧愁、不好。罗德既不像挪亚族方舟，他也不像亚伯拉罕为别人祷告。当罗德只是至少门前雪的时候，他的生命终究被雪堆淹了。当罗德不顾虑到他生命之外的混乱的时候，终究这个混乱要进入他的生命里面。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常常会很清高的面对这个世局的混乱，我们说哎呀这个世代邪恶啊，我们这个世代堕落啊，我们这个世代哈、怎么样怎么样啊，这个撒旦的工作。可是我们回过头来思考我们自己，我们为着这一个软弱的世代，我们有没有开始学习一点点一点点就好，像亚伯拉罕祷告，一点点为着我们所难过的事情来祷告。有时候我们都是很被动的，你到教会的时候，司会的人跟你说我们现在来为什么事情祷告，这个是被动的。就像罗德的人生一直都是被动，都是被动的，他都是被动。可是弟兄姐妹，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他听见上帝要施行的时候，他很主动，他就采取了一些行动。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上帝事实上放下很多可以让我们行动的机会。我不知道我们愿不愿意在罗德跟亚伯拉罕的两组对照组当中做一个选择。我们可以稍微学习从被动的罗德多点点的像亚伯拉罕，然后做一些有限的祷告，开始开声向上帝求。亚伯拉罕是从五个开始吗？杀五个，十个，十个，慢慢的祷告。你从亚伯拉罕跟上帝的对话，你知道上帝是一个不厌其烦的上帝。 OK， 那我邀请大家一起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但是我回应的诗歌的里面，它提醒着我们需要为着我们所居住的、我们所生活的总体的社会、文化和环境来祷告。